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一块儿来听和讨论主你的话语，求主亲自使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是一边听着分享，一边主啊，我们求你临格在我们中间，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主啊，你来喂养引导我们，也求主带领刘洋大哥的分享，主啊，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的圣灵感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好，我们这个开始我们今天的经文啊，这个谁手里有圣经啊，给我们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啊，路德记的4:13-17。
路德记4:13-17。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精神，奉养你的老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
OK， 好，那个我们今天其实选这节经文，意思就是说啊，之所以选这节经文啊，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一个故事的一个结局啊，相当于是这一段故事的一个结局。那选结局这部分的经文，其实就是为了把前面整章路德记有一个总结啊，提到一些情节，我们都把它收在这个收拢在这个今天的这个分享里面，就都会提到啊，就相当于这个路德的人的故事啊，人物的命运和这个她婆婆啊，两个人这个两个女性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命运啊，命运的改变啊。那因为这个经文不长啊，经文不长，整个路德记才有4章，对不对啊？才有4章啊，所以之前我就贴出来啊，就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故事背景有一个熟悉就最好啊，就分享起来啊，省着就是一处一处的就去找经文了，我们就有点像啊讲故事一样，把他们的生平有的就不注明章节数，就把它直接就分享出来了啊。好，那今天这个我们读的这几节经文里面，其实是一个刚才说过的是一个结局，好像故事一个结局，就是电视剧演着演着最后还是一个我们说习惯上好像是一个比较光明的比较有希望的啊大团圆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尾一样啊。那我们看到这个里面两个女性的命运，这个婆媳两个人的命运都蛮好的，都得到一个翻转啊。这个路德你看他这个丈夫死了又没有孩子，一个寡妇啊，这么一个寡居，然后呢他又这个到了异乡啊，相当于是新移民，对吧？这个当地他可以讲没有任何的人脉，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可以依靠，只认识一个人，就是他这个婆婆啊。而他这个婆婆当年也被连根拔起啊，从家里故乡离开这么多年之后才回去啊，所以他们分分钟都可以说最边缘的作为社会人物，就如果不这个按今天的话讲，可能就在死在出租屋里啊，按我们的新闻社会新闻的版面来讲，可能都没有人知道啊，这么一种社会边缘的一个状态啊，因为他已经不在一个社会关系的一个网络里面了啊。那他的这个婆婆南格米前面关于他自己的命运，他自己的话来表达，其实是最直接最生动的啊。他自己当年怎么说，当年他刚回到这个故乡的时候啊，对吧，然后大家合成的人都惊讶他们回来了啊，这是拿俄米吗？然后这个老太太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因为拿俄米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啊，我们读过出埃及记对吧，马拉苦水嘛啊，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啊，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很愤怒对吧，这个像这个 像摇滚诗人一样了啊，有点愤怒青年一样啊，因为太苦了啊，因为太苦了啊，因为想象他的情形啊，这个和老公一起啊，本来就是吃不饱啊，逃荒一样，这个因为没有粮食，饥荒，去外地了，磨牙地，然后先是在那边先好不容易落下脚来，然后先是先生死了，对吧？然后这个两个儿子又。啊，有这个叫什么马伦和基连啊，又经文里没有说是一起死还是这个连续死掉，总之是作为一个母亲啊，作为一个妻子送别丈夫，作为一个母亲这个给儿子啊送走儿子，这个都是啊很惨的事情，而且第三代还没有啊，这个孙子孙女辈的还没有。啊，所以这个真的是马拉啊，真的是而且有很愤怒的一个情绪在，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一些啊，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一些，他自己直接的表述，他自己的理解是全能者啊，这个使我受苦，就是神降祸于我啊，他理解是神降祸于我。那我们说是不是不属灵啊，我们说是不是这个神学有问题啊，我们这个大半年了，一直跟同工用诗篇灵修，我们发现诗篇里面非常多这样的啊，这个我们觉得很苦啊，去找神呢、啊，甚至质疑神，直接跟神像争吵一样、争辩一样啊，发怒也好啊，或者是咒诅那些欺负我们的人，让我们陷入苦境的，比如说有一个苦主啊，一个直接逼迫我们的人也好，还有这种愤怒、生气，这种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啊，非常真实的，非常正常的。啊，非常正常的啊。那我这个我昨天在编一个书斋里面提到啊，这位啊是在叙利亚的一位牧师啊，他就说我从小在各种战争里面，这个我无数次都是跟死亡擦身而过，我觉得对神非常的愤怒啊，神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啊，他自己沉浸在这种情绪里面很久。慢慢他走出来，哎，然后他的一个感受是说，我们要即使在觉得很愤怒的这样的情绪里面，我们要允许神啊，透过我们的愤怒啊和各种负面的情绪来找到我们啊，我们要允许神通过这些东西来找到我们，我们在这个啊发泄过后，愤怒这个等等，这个眼泪等等，各这个抱怨这个之后，我们要留心听那个有没有那个微小的声音带我们走出黑暗。他说我可以一直愤怒的，我可以一直愤怒下去，可是没有用处，我知道这是没有用处，我没有任何，我不可能得到任何的亮光啊，唯一的选择是纵身一跃，在黑暗当中做一个信仰的一个纵身一跃，抓住那个应许。如果没有那个应许，我在那样一个苦境当中，如果不是抓住神，每天跟他辩论，跟他生气，把我的负面的情绪就甩给他，丢给他，就像把我们的鞋子扔在墙上一样啊，把瓶子摔在地下一样，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牢牢抓住神的话啊，他说我的信仰对我就完全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当我这样奋身一跃之后啊，我自己慢慢被带出来了啊，并且恢复了行动的能力啊。我昨天这个整理这个书斋的时候，我们这个下周争取把它发出来哈，因为正好是现在这个啊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嘛啊，这个提醒我们关注当地的情形啊。我觉得哎，正好跟我今天分享这个路德和南俄米的这个情形有点像啊，因为他们也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来抱怨啊，来抱怨。那可是他们抱怨也好，诉苦也好，他们没有弃掉神，他们没有说哎，我明天我们去拜拜观音吧，那观音是不是比耶和华更灵啊？或者他没有直接的来诋毁神啊，来做这个。我们说圣经耶稣在新约里面提到亵渎圣灵的话是这个啊，没有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而且他也没有说使你让我受苦，那你那些律法简直都是对我没有任何用处，那我明天这个十诫我就从第一个开始犯起，既然你不给我降服，那我就不守你的要求我守的事情，我从第一条开始犯，第二条，第三条，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没有，绝对没有悖逆到这个程度啊，绝对没有悖逆到这个程度，而是怎么样，我们看路德和南阿米他们仍然在按照律法做事，是不是啊？你们看后来他们行事为人怎么选择，怎么判断？比如说这个这个去路德都会问南阿米，我去这个捡这个麦穗如何如何？然后南阿米给他的吩咐全都是照着以色列人的律法啊，以色列人有这样的怎么带孤儿寡妇啊，这个收割的时候不要把庄稼全都收光啊，留一些，然后哎怎么怎么一步一步的。都行在这个律法当中，也就是说仍然在神的保守里面。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不明白很多命运，我们的命运为什么会这么惨甚至我们自己理解啊，神是你搞我们这个是惩罚也好，是管教也好，怎么样啊，是神降灾于我，但是我们仍然做我们分内应该做的事。我们该是怎么样一个行事为人，我们仍然去尽我们的责任啊，做当做之事啊，尽本分啊，尽本分啊。这个看到我们这样的今天的这个结尾，我们就刚才的经文已经就看到结尾，而且是非常光明，还不是一般的光明。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特别把这个十七节烧在上里面一起读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就是在这个家谱里面。啊，这个本来是儿子全都死了，两个儿子都死光了，也没有后代，好像这一家人就此要是消失不见了啊！尤其是在当年那个社会里边，剩下两个孤儿寡母，一个婆婆一个儿媳，就基本上这一家人就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他们了啊！这个从名册上就抹掉了就啊，但是我们看到。不但给他们后代，而且后代里面是这个兴起了大卫啊，大卫再往下，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个谱系里面啊，所以很神奇啊，对吧？这个翻转还不是一般的翻转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想这个看一看这个怎么发生的，哎，惨到这么一个情况啊，怎么翻转的啊，命运怎么改变的？是说这个好像是在一个有很多的苦无处可诉，这个是神突然出手了这个彰显了一个很大的神迹还是怎么样，哎，总之我们是这个我们人总是期待的看到这个跟随神的人从他们的命运里面，也就是说对我们今天来讲，从他们的见证里面，我们看看能学到什么东西学到什么功课。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其实路德跟南阿米他们前面的生活其实一直在不停的减法，不停的失去，对吧？这个老太太先是刚才说了丈夫，然后是一个儿子两个儿子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想想这个他唯一能够保持尊严的一个做法，一个选择，就是放儿媳妇走。不要把这两个儿媳在还年轻啊，还有可能这个人生不一样的可能，还能写一段不一样的故事。但是如果你是跟着我这个老太太，就是彻底一下子就看到这个枯萎的尽头了，对不对？悲惨的结局都看到了所以这个老太太就说：“你们去吧给你们自由这个时候给你们自由。然后这个时候减法，继续减法这个。”第一个儿媳也离开了，因为这个常理他离开并不意外，就是合情合理，在正常的常理之内，这样的选择是一个我们今天的话讲是比较理性的一个选择，我们都可以理解特别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当地的摩亚女子，对吧？我们这个夫妻吵架了还可以回娘家呢，对吧？这个在这个婆婆家里边实在是停留的理由，如果有个孩子可能还能够留下了停留的理由实在是不充分了而且这个 婆婆都已经觉得住不下去了，要回自己老家了啊，那就是你回你家，我回我家啊，这个就散掉了啊。所以减法直到这儿啊，又失去了一个儿媳啊，那个儿媳就也离开了。那这时候我们看到路德做了一个决定啊，路德做了一个决定，就是继续跟随啊拿俄米啊。我们在这个一章的十几节十五十六节那边看到啊，路德有一个相当于一个表态一样啊，其实是一个我们如果从信仰里面讲是一个明确他要跟随啊，他要跟一个归信，就好像是从一个信仰的一个宣告，我们如果从信徒的角度看好像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任性的一个宣告一样。那因为你看十五节说得很清楚，说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你嫂子回去吧。也就是说这个他嫂子回去就回到他自己的，不单是回娘家，回本地本族这个里面有一些社会保障社会关系啊等等，为了生计的需要，也是回到他原来的信仰里面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回到他本来他拜的神那里去了。那所以路德的这个宣告这个表态才我们才说是这个任性，像任性的宣言一样啊，这个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所以他表态一直要跟随，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啊。所以路德做了这样的一个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我们讲是违反常理的。就是我们不期待，说白了就是不期待当婆婆说给媳妇自由，那这个就是很通情达理的婆婆了，我们这么说了很明事理了这样的婆婆，那媳妇也是我们这个就离开了，这大家都可以理解大家都可以理解，没有人这个时候会跳出来做一些这个好像很批评也好或是怎么样也好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路德这个时候他做出来的行为反常，我们转成反常之事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做出来的。我们也不期待说任何人在这个环境下如果你给他自由的话他都能做这样的选择那这样的一个反常，也就是说这个南俄米这个时候也没有期待他能从路德那儿得到这么一句话，得到这样的一个委身的一个行动，对不对那我们得到了我们没有期待的东西，那个就相当于我们得到了恩典，就是得到了恩典或者是说我们该得的我们没有得到那也是恩典，得到相当于我们被怜悯的恩典比如说这个孩子犯错了这个我们本来是可以严加管教可是我们这个觉得这个情有可原给一次机会我们在这个小孩子嘛，总是这个励志的时候还是真实的真诚的，可是做不到这个也可以理解的这个自我管理能力各方面都在学习当中成长当中我们没有按他好像这个约法三章的时候这个应该得的惩罚去惩罚他我们给了他这个恩典，我们给了他恩典，那恰恰是从路德的这个选择开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因为他这个命运其实跟这个婆媳两个就绑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对不对？除非死能分开，两个人命运绑在一起了。从路德给他婆婆给出恩典开始，我们会发现这个可怜的这个两个妇人，他们的生活当中开始有加号出现了，就是开始得到东西，这个不断的失去的过程结束了。不断失去的过程结束，他们回到你看往后面这个大概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回来之后先去粮食正好是大麦收割的季节，所以可以获得粮食，然后这个路德就去捡粮食，然后第一天捡，然后后来又捡的更多对吧，然后不单解决了生计自己，然后还可以拿回去给婆婆吃 哎，然后这个不单解决了这个饱肚子问题，还解决了自己的婚姻问题啊。然后不单是婚姻问题，而且还这个生了儿子啊。这个，总之后面这个就好像这个往下滑的线触底反弹了啊，触底反弹了啊。那这个转折点其实就从路德开始。啊，行出反常之事，给出恩典，就是我们没有期待获得的东西啊。我们本来说这个，嗯，这个，我们虽然说走1里地就可以了，结果哎，陪我走了2里地，我没有期待的啊。这个时候翻转就从这个地方啊，转折点就在这个点上。那这个。在这个点上，我们发现并不是路德一人之力，也不是南阿米一人之力。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之前让大家这个稍微看一下整个路德记，就是说，哎，你会发现不是一个人啊，这里边没有哪一个人好像他这个特属灵，这个一人就扭转了整个局势，不是的，而是什么？而是有一个互相激发的一个链条。好像恩典是一个，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好像这个一个球在，好像在这个两个人中，或者一两呃怎么墙壁之间，好像来回反弹一样，哎，就是这个链条不断的激发一个恩典的行动，就引发了一个恩典的回应，这样的不断的哎传递下去，最终得到一个。这个翻转的一个根本性的不同的一个结果，并且看到一个这个链条延伸到未来，直到那个家谱后面，我们看到啊、哦，大卫就是在这一家。然后，如果我们带着新约的眼光，我们知道啊、哦，更遥远之后，耶稣就是啊，这是耶稣就在这个脉络里面啊。如果不是啊，如果不是，好像或许会有不同啊。等等，我们看啊，这个蒙福的这个链条，我们会有更远的一个更深远的一个视野。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路德做出这样的一个这个超越常理的给出恩典的行动之后，那然后他们这个回到和这个婆婆一起回到这个伯利恒啊，回到伯利恒你会发现，因为他们这个是反常的举动，对不对啊？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儿媳妇，一个男人没有，然后这个还是个外邦的媳妇，结果回到我们故乡了，结果合城的人都惊讶。也就是说，当我们用今天的话讲，这个属于新闻事件，就这个事情，他们这个选择，这个已经具有新闻价值了。我们说今天媒体就报道了，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哎，原来这个城里面有这么一个。哎，出现了一个这么一个哎，这个人啊，他们的名声、他们的形式、他们的名声，哎，信仰上面的委身就被整个社群知道了。所以在后面我们看到布阿斯怎么说，他表示说他知道路德的故事，对不对？啊，路德的你的之前的这个敬虔的行为啊，这个孝顺婆婆做出的委身的，我都知道。就是他们的这个怎么说？这叫人设也好，这叫美誉度也好，总之是，哎，在整个这个社群的名声啊，已经知道了啊，这帮助他们啊，这个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帮助他们重新啊，这个融入到啊，这个伯利恒的这个。这个以色犹太人的这个社会里面啊，社会里面，那当路德给出这样的恩典之后，我们看这个做出恩典的一个举动之后，我们看到，哎，结果波阿斯有一个恩典的回应，对不对？哎，波阿斯这个恩典的回应非常明显，因为他本来其实路德就是按照以这个他婆婆告诉他，哎，婆婆告诉他，因为他我想未必那么熟悉以色列人的律法。哎，但是婆婆知道啊，你怎么去拾麦穗？这个收割的时候，哎，怎么样？这个应该怎么做？是这其实就相当于今天的一个我们讲叫社会救济的一个保障啊，就是有一个社会有一个兜底儿的一个东西，给这些真正的贫困的 这些需要的社会边缘的底层的弱势群体，它这其实是通过这个方式有个社会保障的一个功能啊。啊，这个婆婆告诉路德啊，可以哪些是啊合乎律法的，可以去这样做啊，可以这样做啊，不是说你因为啊穷你就可以随便啊，对吧？哎，要尊重这个哎，在这个律法里面啊去做这样的事。那在这个时候，路德做的也是一个正常的啊，遵律法范围允许之内的。那但是啊，他并没有期待波阿斯可以给他那么多的一个照顾，对不对？啊，我看波阿斯是说，不但是让他这个说你不要去别人，就在我这个田里面啊，然后而且吩咐仆人不要欺负他，而且他可以喝仆人打来的水啊，对吧？啊，而且这个啊，后面还有这个啊一系列的啊，这个给不单给他吃，还让他可以从那个捆不但可以捡，还可以从捆中拾取麦穗啊。特别还嘱咐那些仆人，你们不要羞辱他啊，要容他做这样的事啊，不要吓他。而且不但啊，这个把他捡的让他拿走，还给他额外的啊，给婆婆啊，给婆婆带回去。啊，那我们看到波阿斯对他的一个啊，这个一个态度。啊，也超过了正常的啊守律法的一个，我们说守法是一个，其实不是一个人的最高标准。我们现在道德一个社会堕落，好像是守法就是一个特棒的这个好人就守法，其实法律是我们行为的底线啊，不是我们最高的标准啊，是我们一个底线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敬虔的人啊，这个顺服神的这个波阿斯，他是啊，这个远远超过啊这个律法的要求。他得知路德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之后，他有一个恩典的一个回应，他同样他也给出恩典，并且怎么样？他视自己为神恩典的管道啊，不是说这个我给你祷告就好了，求神供应你吧啊，然后你去别人家吧，我们家这个收成有限。啊，或者我们就是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的这个啊，不实际帮助啊，就是说祷告啊，就是啊，这个该动手的不动手。这个我们在新约书信也看到哈，对吧？看到这个弟兄饿肚子，不要只是这个啊，这个为你祷告而这个不把自己有的去分享给别人。我们看到波阿斯有一个恩典的一个啊，来对待路德和南俄米啊。那然后呢，我们看到南俄米这时候有一个回应啊，三章一节的时候说，女儿啊啊，指路德，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降服吗？哎，这个婆婆考虑的也超过了一般婆婆的想法。也就是说，这个南俄米这个时候其实他可以考虑，因为他有经济需要嘛，他可以考虑就是把他的地处理掉啊，这个家族里边的地处理掉，然后满足经济需要就可以了。但是他想到是为自己还年轻的儿媳找一个安身之处，就是为他这个我们说谈婚论嫁去谋划婚姻啊，这个解决终身的一个啊一个大事啊，再进入一段啊婚姻。那这个来讲其实对他是有难度的，对南俄米也有难度的，因为单单卖掉一块地处理一块地容易，对不对啊？如果你是这个地附加着还是说必须把这个人也留下，结果我们看到了，对吧？后面就是啊，这个在波阿斯前面那个什么叫第一序位啊，有权利解决这个事情的那个近亲至亲，他就拒绝了嘛，就是哎，我这个地我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路德我解决不了啊，这个啊，犹太人的这个注释材料里面有这样说，说是他自己有妻子结婚了啊，这个就是没办法处理，影响他自己家产的分配，那摆不平啊啊，或者是说他自己这个不愿意说为，因为他这个娶了路德，要他孩子要这个替路德的丈夫留血脉啊，或者他有他的想法，他不愿意这样做啊。啊，所以南俄米这个时候 给出了路德，也超过路德所期待的，也是一，就我为你考虑的更多。我如果不做这样的考虑，没有人会说我怎么样。但我主动的为人摆上更多，考虑这更多，即使我自己可能会增加很多麻烦啊，地可能更不好处理了，我自己的利益受损失或者舍己，我有这个需要更舍己啊。那所以婆婆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回应，这样的一个回应。那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路德本身又非常顺服，因为发现路德很顺服啊，这里边几次提到这个这个前面就是说他去十麦穗之类的，他都去问过南俄米啊，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外邦女子怎么融入以色列人的社群啊，这个时候老人的智慧是很重要的啊啊。你懂得顺服是很蒙福的，你这个不需要自己去碰很去碰很多的碰壁啊才去学习啊。那而且这个还这个南俄米告诉他说你要怎样做啊，怎样做怎样是在这个既帮助你能够让波阿斯知道你的这个心意，同时又在律法的保护之下并且这个老人通他的一个阅历来判断说之前波阿斯对他们的态度是波阿斯的人品用我们今天的话是可托付，是可托付之人，对吧？品行好。所以长辈这时候给这个路德建议，然后这个怎么说，路德的回应是说3:5，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然后很巧的是你看这个下面3:11的时候，当路德跟波阿斯说了他的想法期待就是他期望能够波阿斯能够能够这个来遮盖他们能够来遮盖他们孤儿寡母的说出他的期待之后，然后波阿斯的回应是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女子。所以你看路德对婆婆是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然后波阿斯的这个回应是凡你所说的是指路德了，我必照着行。这个就好像暗号一样，这两个暗号一对，我们就知道这个属于好人找到的好人这个是我们很觉得是很好的婚姻，其实这样的就是暗号对上了，两个人都是这个可以给出恩典的人都是这个顺服神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一个链条，就这个恩典的这个就互相激发，就事情就慢慢在这样的当中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好像那个光亮越来越大，好像你给我一点光，我也给你一点光，我再给你一点光，最后整个屋子都亮堂起来了，我们所有人这个都在，原来我们都在一个房间里面，以前我不肯多做一点，你也不肯多做一点，现在结果我们所有人，这几个当事人都在一个这个温暖光亮的一个环境里面都在这个环境里面。那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这时候他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是怎样和路德可以在一起的怎样和路德可以在一起的，不是因为他提了其他的条件，而是他愿意更多付出，还是一个给出恩典，他愿意给出更多的恩典使他能够这个本来他不是排在第一位置的，对吧？没有优先的获得这块地的权利那因为他愿意更多的给出来，舍己的给出来，就是我不单买地还管人，对不对？人我也照顾，而且我要为答应是这个为死者留名，也就是说这个 生了第一个那个孩子，这个俄贝德吧，说是这名字有点绕哈。这个俄贝德，其实我们如果说我们说，OK，刘洋，你的孩子要姓刘，其实这个他可能姓张啊，对吧？如果是这个第一个孩子，他为死者留名。哎，波阿斯是答应了这个事情的啊，要是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过程当中，那也是要冒风险的，对不对？也是要冒风险的。啊，所以说他愿意多走一里路，通过给出更多恩典，就相当于是一个劝退了，对吧？把这个另一位这个排在他前面的这个至亲这个只想获得这个地的利益的这个亲戚，相当于是一个劝退了。啊，因为他愿意给出更多的恩典，啊，这样才这个到最后啊，这个这么到一个结局，这么一个结果，就是说，按照波阿斯真的是那句话说，幕后的这个路德这个女子说，你幕后的恩呢，比先前的啊，你幕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啊，比先前的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哎，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因为这里边有个婚姻，对吧？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拿出来稍微提一下啊，稍微提一下。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从这个里边，你如果琢磨一下，波阿斯应该是不年轻的啊，波阿斯，但是为什么没有结婚？这个没有孩子，这个经文没有交代哈，只是说这里边通波阿斯对路德的称赞，我们知道是他称赞路德是说，这个那些少年人啊，这个你并没有无论贫富，也就是说路德也并不是说没有遇到过其他的啊这个机会啊，但是你都没有跟从啊，而就是说我们恩典跟恩典彼此激发，我们认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记号，我们选的不是高富帅，对不对？哎，我们选的不是高富帅，我们是。这个在恩典的当中啊，因为我们这时候格外需要神的恩典来托住，因为这不是我们坦率讲，如果我们从人的智慧来讲，不是说我们青春爱情这个怎么样一个享受的一个时候，这个时候还有个婆婆对吧？家里边这个情况要婆婆我们生活之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当中是有很多责任的啊。有生活的真实的生活的担子的不是一个浪漫的事情啊。这些事情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品格我们即使在以为神这个降灾于我们在一个痛苦当中，在一个苦难当中我们仍然做那些。应该做的是，我们的品格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个环境的一个考验，直到这个神动工，命运翻转。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发现路德记整个路德记，神没有明确出场。啊，他其实路德记是蛮特殊的，在圣经里面大部分的这个经文里面这个书卷里面，神都会出场的或神耶和华说怎么样，或者是又是雷声也好，或者是怎么这个都会有的或者他们祷告了，神就如何带领他们回应他们，哎，整个路德记里面你发现神好像是藏在背后，那只有人是抱怨神了。啊，说是都是神降灾于我，但是神没有回应，也没有解释。啊，在这个困惑当中甚至是有情绪、负面情绪当中，我们仍然做我们分内之事，持守、忠实。忠实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哎，我们发现，哎，我们去捡麦穗的时候就恰巧。哎，就恰巧就到了波阿斯的地里面，就到了一个对的人面前，而这个对的人恰巧又看了当地的报纸啊，对吧？知道路德的故事啊，知道路德，了解路德的故事，而且素来相当于是就有好感， 哎呦，这个女子，这个真的是不一般，哎，就有好感，已经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哎，所以当路德这个听婆婆的建议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也有这个啊，这个因为婚姻啊总是异性之间的婚姻也需要彼此吸引啊，所以南俄米告诉路德，哎，你要打扮对吧？啊，这个沐浴啊，抹膏，换上衣服啊，不是说搔首弄姿啊，这个一定怎么样啊？但是只要是通过婚姻的解决，尊重神赐给我们婚姻，尊重我们在婚姻里面一个基本的我们两性彼此的吸引。但是我们是在神的祝福下面，在律法的这个保守下面啊，并且这个路德是啊，这个啊，像这个。哎，这个一下子这个说到这儿脑子短路了啊，这个博阿斯啊，忽然忘了男主人的名字了啊。路德其实是这个哎，向博阿斯表示希望他能够遮盖他啊，希望他能够遮盖他。我们看这个时候博阿斯的人品是说绝对没有趁机占便宜，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出彼此是对的人啊，我们这个啊，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交流，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相处模式。啊，看到我们是一个可托付之人，他们都有一个忠实的一个恩赐，可以这样讲啊，都有一个忠心的恩赐。那特别是你把这个路德记，我们知道是在士师记后面，整个是路德记第一句话就是士师秉政的时候，我们看到士师记里面啊，很多这个什么参孙呐、祭奠呐，很多人都是很有恩赐，这个风生水起的，或者被神使用的时候就圣灵高抹，然后很大的能力，很大的彰显，哎，可是也自己的罪也是非常的真实，也是陷在这个罪里，然后这样不断的循环，以色列人被管教，然后神怜悯高抹一些领袖出来之后，解决了几年几十年的问题困境，然后又犯罪又被管教，你会发现这些人啊，最后其实光景没有改变啊，折腾来折腾去光景没有改变，那么多大有恩赐的男性的领袖也好啊，怎么样？这个风生水起的事工做得大呀，这个影响长啊，但是最终以色列人的光景，属灵光景是每况愈下。哎，但是镜头一转，哎，这个没人在意的苦哈哈的这个一个婆婆一个儿媳，这么两个弱女子啊，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恩赐，只有忠心啊，尽人力。啊，尽责忠心，但是大卫就在他们的啊这个当中啊，孕育了属灵的生命，属灵的觉醒。所以我们发现很有意思啊，是不是很有意思啊？而且啊，这个我们这个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女性的地位不断下降。啊，前面还有底波拉，但后面女性的角色是不断的被啊这个轻视啊，被虐待，被甚至被残害，不被可以讲不被任何的尊重。哎，可是你看镜头一转，完全整个一章路德记虽然不长，但是这个毕竟是一整章一个书卷，完全是女性做主角。名字就是女性的名字，所以我们有人批评说圣经说男权，这个有男性的这个好像就是男，这个领袖的男的多，男的怎么样？哎，可是你看，哎，路德这个，哎，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神的这个，其实我们今天也把很多今天的观点带入进去，我发现在神那里也不是的。啊，当我们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苦难当中不离弃神，啊， 你可以找神诉苦，可以发泄，可以抱怨，但不是叛逆，不是犯罪，在困惑当中仍然按照神的原则做合宜的事啊，尽当尽的人的本分跟责任。你相当于在做什么？相当于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生命当中，为生命的翻转再铺一个管道，再预备道路，相当于。所以我们看到人的这些行动背后，其实神就在工作啊，在借着人的这些行动工作。我们看到很偶然的巧合的，哎，恰巧哎去到这个地里，哎，恰巧又遇到某人，然后恰巧夜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谈话，哎，然后这个至亲又哎恰巧又哎这个他又就哎退后了，然后婚姻就成就了。然后就有了孩子，事情就改变了啊。我们人常常在环境里面，越是自己在这个受到觉得我们觉得不公平也好，受苦也好，我们越是会比较计较啊，觉得已经亏了，不能再亏了啊。我们人常常是计算代价，计算条件啊。当我们不先计算自己的利益，甘愿成为神施恩的管道，先付出，先舍己，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你在就是有一个支点一样，你就撬动了神的恩典，就好像他恩典就这个像一个仓库一样，你撬动了那个里面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流下来了，神的那个里面流出一点点就够我们这个足够用了啊啊！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也足够用了。但需要我们人在好像在苦难当中，在不顺利当中，我们先做那个付出的人，先给出恩典，不是看自己有多少。路德当时什么也没有，我跟随你就是一条命，对不对？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死在哪我就死在哪。先付出，先舍己，撬动了神的这个。啊，无限的这个恩典的一个库存啊，一个库存，然后浇灌到这个家族当中，我们自己的那点小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啊，自然就解决了啊。这是啊路德记的大概的这个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那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一个撬动，这样的其实啊，我们如果说我们要掌握窍门的话啊，这就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窍门啊，行事为人的一个窍门。我们愿不愿意做那个先付出恩典，撬动改变链条啊，这个做那个第一环的那个人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不需要那么痛苦啊，不需要那么啊感觉很难啊，真的这个给不出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已经领受了很多的恩典啊。今天我们的一个恩典的一个光景是，今天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对不对？啊，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得很清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啊，在我们自己，不是我们先爱，对吧？约翰一书里面说，是神先爱了我们。在我们什么也给不出来，我们还犯罪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还这个七荤八素的这个什么都做，任性妄为的时候，神已经爱了我们，神已经为我们死了，那时候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想到这种先付出很有点可怕的一个程度，就是他都收不回来了，他不可能把他的命收回来，对不对？就他的这个付出，一次付出已经他都没有想过他会亏的吗？他都没有想过我不回应吗？啊，今天我不回应，我留洋不回应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不就浪费了吗？我们说神这样的付出，奢侈，我们说这是一挣千金也好，是奢侈也好啊。其实我们的改变，坦率讲，我自己的啊，我这个 觉得自己身上的一点点改变是真的是神用恩典砸出来的，就神的这样的恩典，就算是一个什么东西，他也我们那个忘了那个俗语怎么说的，反正就是哎，他怎么也得砸出个水花吧，是不是？不是我们说啊属灵啊这个怎么啊就愿意摆上回应神，而是真的是神的恩典太大了啊。神的恩典太大了。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简直是一个啊，这个太，我觉得是太正常的一个情况了啊，太正常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么，所以耶稣的恩典今天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啊，就是他今天不是我们自己。这个做先付出那个人，而是我们只是说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分一点点出来啊，我们分一点点出来，就像耶稣讲那个比喻一样，你欠了1200了，神已经抹平了，对不对？回头你还盯着欠你这个几毛钱的那个人，他真的他欠了你几毛钱，可是这个对吧？神已经都给你抹平了，人是这个人欠你，张三欠你。啊，你爸爸欠你啊，这个那个孩子欠你，那个这个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是啊，借你那多少钱没还你啊，这是真的，是神根本不跟你算这个，可是神已经用他的恩典，还没有堵住我们的嘴吗？我们想想，我们蒙恩的地方，我们那个抱怨的嘴还不能够被神，我们白白领受的恩典，还没有浇灌满我们里面吗？如果我们觉得还不够，其实我们就可以跟神要的。如果我们觉得我没吃饱，我们还可以，主啊，你让我感觉到更多的恩典，你的恩典浇灌我们。所以神说是福杯满溢啊，我们给别人的是满出来溢出来的。神没有说让你饿着肚子去给别人，这个神知道我们软弱啊，所以没有逼我们这样，是我们福杯满溢出来给别人。啊，所以今天啊，我们这个啊，等一下分享，我们可以在小组里面啊，在小组里面其实分享很简单，就分享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从别人那里领受到过恩典？我们不需要分享特别属灵的说，哦，耶稣十字架上为我死了，我领受到这个恩典。这个我们今天相信所有到这个房间里的人，都知道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都相信这个话啊。但是哎，路德记给我们一个什么启发？路德记里边的神没有直接出场，也就是说神借着人来工作。哎，波阿斯就视同他用恩慈的态度对路德跟南俄米，其实是你们做的这么不容易的选择呀，啊，从外邦来归信啊，来跟随神，在难处当中选择来跟随神啊，离开自己的神，自己的故乡，那神一定会恩待你啊，幕后的恩比今天的还要大。他没有把自己摘出来，而是他愿意成为恩典的管道。神今天就借着我，有首歌嘛，对吧？借我赐恩福，对不对？我们自己被神借，我们一点都不亏。神恩典流经我们，就像水流经我们。哎，结果我们自己先被滋润了，对不对？哎，啊，所以今天的问题说，不是说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神，我们都感受到神的恩典了。我说，我们有没有从另外一个人那里领受到过恩典？也就是说你感觉到哎，神借着那个人祝福你啊，给你恩典，你在一个触手可见的一个人那儿感受说神的恩典，哎，你遇到这个人，你感受到啊，神真的在呀，哎，神的恩典借着他来祝福我，有没有从人那里领受到过啊神的恩典？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有没有给出去过恩典？啊，你可能会说，哎，我不是服侍的，没有在教会里服侍或怎么，不一定是服侍的人，不是一个说是像派一个什么， 啊，那个啊，派礼物的这个专门给恩典的，其实我们在生活里边就很多例子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就像跟孩子一样啊，比如说孩子今天本来不乖，可是哎，你接纳他，因为你理解一个孩子就是啊，他有犯错的权利，可以讲他有犯错的权利，是个他的权利，他的人权，小孩的基本人权就是你要让他犯错，允许他犯错，要不然他不会学会的。他不会成长的，要不然他以后就变成一个畏首畏尾，不敢尝试任何事情，因为怕错。我妈妈、我爸爸，我一错就骂我，就这个，所以最后他就变得什么都不敢尝试。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不想把自己的孩子养成这个样子。我们都知道现在社会怎么样，很希望创新，对吧？创新就哎，有创新能力很强，或者有逆商，不怕失败，能够哎，这个都是很棒的品质，可以增加孩子的这个啊，这个生存的几率也好，生存的质量也好，成功的指数、幸福指数也好，对吧？那我们有没有给出去过恩典？啊，一个例子，我们能想到一个，哎，给我们的伴侣啊。哎，比如说他认错，我就原谅了呀。啊，同事啊，哎，他道歉，我就接受了，或怎么样？哎，或者我们的孩子，有没有我们给出过恩典？啊，刚才我说了，恩典就是你可以从两个角度，就是他该得的你没有给，这是指惩罚、报复啊、管教或者什么东西啊，该得的你没有给他，哎，这是负面的这些东西，或者是不该得的，哎，你给了他。他没有期待你这样对，但是你给了他，这是恩典。我们有没有给出去过？我们有没有得到过？好，我们在小组里面分享一下。这个回到大组里面啊，大组里面啊，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我相信可能每个组里面大家都分享了一些啊恩典的故事啊，领受的或者是付出的啊。如果我们刚才我那小组里面分享说，如果路德记最后就让你记住一句话，你就记住不要怕给出恩典啊，你个勇敢的给出恩典，绝不会吃亏的。啊，你甚至不看自己有多少，这个结果就去给了。哎，我刚才说的这个结果，回家可能发现家里面神的红包在等着你呢。啊，因为我们肯这样做的时候，就撬动了，就感动神了啊。我们用人的俗话来讲，就撬动了神的这个恩典涌流到我们生命里面啊。他来替我们担那个最难的啊，我们反而是因为肯给啊，我们自己被神的恩典流过，我们自己先蒙福了啊。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好，星星那组是哪位来分享一下？
我分享吧，就是我跟杨洋姐妹是一组的，然后我们就两个问题都讨论了一下，然后就是从别人那里有没有领受过恩典啊，是有的，这个问题是我分享的，就是今年寒假的时候，我长话短说，我儿子去一个传道人夫妇家住了几天。然后他们呢就开始就是让他们的儿子来教我儿子弹琴。那他们儿子是大学毕业刚有两年创业吧，然后就整个过程其实我就很感恩的，因为我想着别人都是要花钱去外面学，但是他们却愿意让免费来教我们，而且就是这个学琴好像并不是一个主要的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一直在鼓励他，建立他，并且也对他严格要求，后来我就回想这几年，其实他儿子在自己高中大学的时候都每年都会来看我儿子，所以我感受到他身上的那个在就是这个基督教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的那个非常美好的品格。然后分享的时候我就对那个姊妹说，那个师母说，我说真的就是感受到你们身上给我们的这个爱，就觉得感觉自己都不敢放肆。他就说，他也说了就让我很感动的话，他说你的儿子不仅是你的儿子，是上帝的孩子，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所以我就觉得很感动。然后杨姊妹分享到的就是有没有给过恩典，就是分享到在家庭当中 给孩子立规矩以及给恩典的这个平衡，觉得很难做到。然后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想到，就是我们对这个恩典的感受，是不是真的感受了这个恩典，是很宝贵的，就是上帝为我们付出的这个代价是不是极重的。如果真的是极重，认为这是极重的，那我们就真的是不愿意轻易回头。然后如果真的并没有觉得是很极重的，那其实就是主编刚才分享到的一点提醒到我，就是说可以跟上帝来求。对，这是我们的分享，谢谢。
嗯，好的，好好。慧双姊妹那组是谁分享一下？
我来分享。郭房那不是郭房姊妹，董方姊妹她上班去了，她分享了她在给恩典是给病人恩典给的比较多，病人状况不好的时候会对她脾气还有情绪还有言语都不很不友好，那她会想着是她做一点点小事情就是在接待主耶稣基督，所以就比较能够靠着神给病人恩典。然后给恩典，我分享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我们因为生老三，我家弟兄从那个军队里面因为违反了生育法就被辞退了，然后他又下一份工作刚好又赶上疫情，就一直中间有个空档期。然后那段时间我家里面经济也不好，然后有一个姊妹，就我和她见过一次，然后神就感动她来我家，然后和我一起做饭。走的时候他就拿出来20000块钱，然后我就哭了，我就当时那个得到恩典的滋味现在都还记得，就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对，就是每次想到这件事情都觉得很非常的感恩，就是又想到主编刚分享的那句话，我也很有共鸣，就是用恩典砸出来的，就砸到我的面前，就分享这些。
好的，好，感谢主。好啊，世杰弟兄那组啊，谁分享一下？
来吧，我们组就郭芳姊妹还有我两个人。郭芳姊妹分享自己得到的恩典是最近就前段时间两个宝宝出生的时候，很多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就是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给予他很多的帮助。比如说婴儿用的婴儿车呀，还有那个小孩穿的衣服呀，甚至很多衣服上面连吊牌都没有拆，就是全新的那种衣服。而且郭芳姊妹说甚至都不知道是谁送的。还有有些东西虽然知道是谁送的，然后人家说就是那个对方说看到就是郭芳姊妹想给予那个对方一些回报呀，给一点钱啊或者怎样的，对方却说不用不用，看到我们这些东西还能派上用场，我们心里很高兴。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郭芳姊妹分享了以前看到婆婆照顾小孩的时候，会看到把小孩就是身上啊一些卫生没有搞好。然后第一想到的就是哎呀怎么把孩子搞得这么脏啊，但是现在思想却发生转变了，他现在想到的就是孩子这么脏却这么健康，说明他的免疫力体质非常好，然后他就挺特别感恩。然后当时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有点小小的震撼。我自己呢是那个我自己想的从别人身上得到的恩典，我刚才也想了十几分钟，然后现在想到的就是我真的是发生转变的，就是好像是从去年开始的，前面是很多年是好几年，就是就像一个挂名基督徒一样，但是心里面有很多愁苦，我寻找却寻不见。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带着我母亲去一个教会的一个人他们家祷告，为我母亲代祷的时候，当时正是疫情封控的时候，还是我去他们家，其中有一位另外的一个人在他们家也是信主的人， 然后那位姊妹其实也是跟我，跟我母亲的年龄差不多哈，也是属于我的长辈，辈分是属于我的长辈。她跟我说了一句话，说神要借着这个事拣选你。现在我回想起这句话的时候，确实是的，就是他说过那句话以后，我才发生转变就是我现在就有一种这样的印象。而且这位姊妹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她和她的老公，是离异的。然后她老公据说是，我是听别人说的，她老公据说是有外遇。然后她的女儿呢，也是，向着她老公这一方的。所以她是独自一个人，而且没有住房，也没有工作，只吃住在教会里的。但是她却是那个，就是那三位人中间穿的最整洁的那一位。而且她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神要借着这个事拣选你。然后这句话其实最近半年多一直，我经常会想起她这句话，就特别感恩。分享完毕。
好的，好，还有哪个组？玉婷那组还没分享，说你是你们组谁分享一下？
就是讲到，他在教会当中，然后有，一位，姐妹就带他侍寝，对，带他学习侍寝，在他就是感到。可能和主领配搭的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仍然是鼓励他，非常的有恩典。有的时候会坐在他旁边，就帮他打拍子。我自己分享，然后他分享的，给出去的经历，就是讲到他在家庭的关系当中，会有更多的饶恕。会有，就是会有恩慈的眼光，所以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分享的就是，我出信的时候在教会，教会弟兄姐妹都就是很有恩典，然后我最怀念的是，每个主日有那个吃饭。就是每个主日，我们都会有做饭，就是那个家常的味道的。还记得那个，我们每次都要唱《永远举起耶稣》那首诗歌，对，就是在那一个恩典当中，我的生命能够成长，对，能够服侍弟兄姐妹，包括我记得有一次给出恩典，就是讲到。有一个弟兄，他想要一本圣经，但是他可能就没钱买，后来我就买了送给他，就是这样，分享完了。
我们组阿倩姊妹她说了一个特别有印象，就是说在工作里面，那个有一个同事，有竞争，还有点敌意嘛，他就饶恕他，还帮助他，还主动沟通嘛，主动付出恩典。后来就神给了很大的惊喜，那个同事不仅来参加阿倩姊妹的婚礼，就她辞职离开单位的时候，那同事还主动邀约她一起吃饭，她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觉得非常的感恩，这就是她就主动给出去恩典了，没了，这是我们组的。
好的，好，这个恩惠也分享一个给出恩典啊，我觉得例子也很好啊，就是说过年很小的例子，但是就是点滴的亲密关系当中，他说他过年的时候不是跟爸爸妈妈讲道理，而是说这个陪他们打牌，哎，这个打牌大家都很开心，这个妈妈也不失眠了，笑呵呵的，这个哎，然后打牌的时候一边打一边聊天，哎，反而可以有机会谈很多这个。哎，这个跟神有关的、信仰有关的事情啊，好，我们这个简单的两个问题，其实神的道理一点不复杂恩典这个事情不复杂这个就是挑战我们愿不愿意去做，没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 哎，这个要让跟我们有关，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这个 amazing 的改变啊，就从这个我们来用来开始啊。好，我们这个今天时间的缘故啊，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啊。我们在
天上的父，
明天的父，
无论罪恶的名声，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你的国度、权柄、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好的，好，大家晚安。
晚安，谢谢分享。